听者，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面向固定收益研究的 AI 使用方案。我是光大证券的资产配置研究员王开。今天我将和我们固定收益组的同事孙木北一起跟大家汇报面向 FICC 领域的 AI 结合赋能的方案。那么众所周知呢，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AI 在整个投研环节都引起了比较大的流程变革和提质增效，主要是在权益投资策略里面。无论是在自上而下的总量分析，还是在中观的行业比较，特别是在能够充分发挥 AI 主观能动性的高频主题研究中，AI 是打通了一套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投研生产线。那么，面对一级市场投资以及债券投资而言，我们遇到的信息数量应该说是爆炸式的在增长的。企业债的数量呢是远高于上市公司主体的，同时呢对于信用债，不同维度的，包括财务分析和非标准化、偏定性维度的信息分析，一直充斥在我们对信用违约风险和信用利差的研究里，包括对可转债市场，我们如何用 AI 的方式赋能于传统量化，更好的帮我们在编程的环节中提高效率，怎么样用 AI 的手段来解读宏观政策，便于我们更好的学习和理解政策的方向和意图，这些都是在固定收益研究领域里面经久不衰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从 AI 赋能角度，具体落脚点就在固定收益的各个维度来展开汇报。那首先呢，涉及到固收研究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利率债，特别是对宏观大势的研判。近年来呢，无论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海外利率，还是对国内的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基本面，市场的解读呢，可以说是有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切入视角，最终还是要落地到对于宏观利率走势的研判。短端和货币政策的结合更加紧密，长端它和期限溢价里面所隐含的通胀预期、增长预期和名义增速这些指标绑定得更加的紧密。那么，如何按照文本的一些梳理来落地到我们对整体经济走势和利率方向的研判就显得格外重要。那这里面呢，我们认为对于 YTM 收益率的单边走势和精准数值的预测而言，预测收益率趋势的平还是陡这种方向性的变化，AI 能够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啊，也不太容易犯精准的错误。我们可以去寻求一个模糊正确，去加大我们投资的胜率。这里面呢，我们依然说提示词的描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流。在最近两年时间里面，无论是从 harness engineering 还是说从 loop engineering 不同的导向下，市场会有一种声音，觉得提示词自然语义 prompt 的撰写没那么重要。我们体会呢，只是说不需要按照之前的像 RTF，我要把角色、任务还有表达流程都贯彻得非常清晰。随着我们跟 AI 对话，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可以理解我们对于所处的角色，比如说我们是证券分析师还是投资经理，啊，它会逐步的融会贯通和定位。那一些关键的表述，比如说假设是一个宏观政策分析人员或者是一个市场分析师这些话术，就不需要再跟它客观的去描述了。但是工作流的计划以及它每一步需要落地的具体场景和抓手啊，依然体现在我们的自然提示词里面。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以重要会议，包括像货币政策例会啊为重点的一个抓手，来通过 AI 的分析手段，精准的去捕捉和学习政策方向的变化。那首先呢，我们说还是要找到具体的公文表述里面比较重要的方向，因为 AI 它在理解文本，包括像政策端的文本的时候，很好的一点方式在于说进行环比的用词的比较，特别是跟历史上出现相似情景的对比的时候，应该说效率是更高的。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整个公文的结构，有可能把这一期的国内经济和下一期的海外经济做对比，也有可能把当期汇率政策的宽松表述和下一期货币政策的宽松表述联系在一起，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让 AI 理解到我们每一次政策的结构。那么我们知道，政策的这个语言结构呢是非常 有层次感的，它的体系非常鲜明啊。比如说，第一段是对于宏观政策调控基调的影响，那么后面是对下一阶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定调，后面是扩大内需以及对于出口外贸导向的一些定调。这点呢，都会有比较清晰化的一些格式。那么就像财务报表我们要拆出三张表的这个结构一样啊，我们先让 AI 去学习每一期的这个行文表述，大概说的都是哪些方面。首先把这个行文的骨架让它充分的学习领悟到，以此为抓手呢，再进行逐期的对比，并且可以落地成定量化的，逐步去跟踪具体力度的跟踪信号。这也是通过 AI 具体形成的大模型呢，不需要说，用这个性能非常强的，或者说非常消耗算力的大模型。反而我们发现，在理解我们中文的政策的时候，国内的大模型，对吧？它在理解汉语域的时候，反而比海外大模型要更为出色一点。我们做一个案例，就是用大家触手可及的 DeepSeek 大模型来对我们的政策力度来进行相关的分析，它去寻找具体的词语的表述，然后对这些词语的表述呢，进行每一个期间或者每一次的这个表述里面啊，这个政策力度的一个定位，最后连成一条啊连续的曲线来看我们整个力度变化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对整体的重要会议的，包含各个基本面，还有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内需外需的这种评分啊。那么后面呢，木北这边会结合固定收益领域的一些具体政策导向，以案例呈现的方式手把手来教大家怎么具体去落地，啊，也包括像对于货币政策，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呢，无论是执行报告还是货币政策例会的表述啊，市场会认为它是一个相对频率，比较低的一些变量，因为每个季度它会出一份报告，并且它在这个季度发布的时间里面，可能要等这个经济数据啊一切明细化之后啊，会对市场有一个信号的一个体现。啊，在这里面我们说它依然构成我们市场里面，在关键拐点，还有在择时分析里面很重要的场景啊，需要我们沉下心来去学习领悟。那比如说，对于这个货币政策的例会来讲，无论是从它定调的总基调，后面政策工具的不同的工具箱怎么做组合搭配，然后降准降息、货币政策宽松相关的描述，利率管理以及外汇市场相关的描述也是非常清晰化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模块的分析来如期的进行对比，避免它对标的纬度还有对标的对象会产生差异。这一点也是先让 AI 去理解整个文本的结构信息，其次呢，再进行相关的打分，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定量去跟踪的体系。那我们说，之前传统的机器学习似乎也可以给政策或者说文本语义进行情感色彩的一些打分，来跟踪它的力度。为什么还需要 AI 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做了一些实验，就是把 AI 全自动啊，不需要我们分析师提供评判的依据和主观的观点，让 AI 完成全历史样本的自动化打分，也包括 AI 半自动，通过逐期的投喂以及我们自己构造的量化的政策指标体系和 AI 解读出来的根据文本色彩库定量的刻画的体系，逐期去学习和拟合，然后做样本外推给出的体系，啊，这个是第二种情境。第三种情境呢，就是AI 去辅助人工啊，我们用传统的机器学习啊，或者用这个 Python 编代码的形式，也可以去对标逐期的关键的这个政策的列举以及政策工具箱里面的这个工具的对比啊。包括绘制词源图啊，以及画这个整个趋势走势的一些方向啊。那如果作为一个比喻的话，第一个就相当于自动驾驶，第二个相当于是辅助驾驶，第三个相当于是这个辅助代驾啊。那么三个形式下，我们发现第二种啊，就是半自动驾驶。我们逐期的像培养这个一个新员工一样，让他去学习啊，我们去理解货币政策和相关的资本市场的框架。同样呢，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逐步的积累，并且融会贯通，产生自己的新的分析范式，它的效果才是最好的。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全自动的方式，它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像比如说在适度宽松这些市场本身就存在分歧的语境之下，它理解可能会出现节奏上的一些偏差。那么最后就是辅助人工这件事情啊，传统的机器学习呢和 AI 的这个 手段相比的话啊，还是说要更加这个复杂，或者说要更加的需要耗费编程能力啊，比较需要我们在这个事前的时候啊编写大量的代码。但是 AI 做这些事情的话，应该说，即便是编程能力没有那么突出的研究员，他也可以实现落地啊，只要他对货币政策的领悟足够到位即可啊，就是可以把我们量化的这个门槛给拉低，但是把我们自己的长期以来积累的一些经验啊，对债券市场的领悟的一些经验啊，作为一个成倍的放大。那除了对政策的理解和跟踪以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宏观数据的具体预测。比如说，大家说债券市场上最重要的宏观数据是什么？有人说 CPI、PPI，有人说工业增加值啊。其实我们跟踪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社会融资啊这样的指标啊，它的同比增速也好，然后它的结构上中长贷的一些拆分也好。我们也尝试过把社融的相关概念构成，以及我们自己拆分的结构化数据库，还有我们自己去估测的逻辑，比如说有表内表外，啊，有这个标准化和非标准化融资，直接和间接的这样的一些融资，啊，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加总，以及结构性，还有它的节奏上是做了一些前置，像专项债，这个前起后松，啊，前期可能会发行的节奏更加高频一点，把这些理解的概念还有经验内涵都融会贯通进去，让他来做样本外的历史推演啊，给定在年初的这个框架范式之下，对总量有一个估测，然后对逐个月份和逐个季度的节奏来做相应的一些分配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去做一个结合，我们会发现呢，AI 在执行宏观数据预测上，它的效果也是好很多啊。本身来讲的话，一致预期指标啊，就是社融增速的一致预期指标和真实值之间，你和优度已经0.85了啊。那么我们这套体系呢？就是把我们宏观分析师的这个预测的体系输入进去之后，你和优度提升到0.95，这个里面是 AI 的精准预测嘛？啊，我们体会更多的是说，这位宏观分析师他对于社融概念的准确把控和他预测的这个超额的一些阿尔法认知的一个体现啊。AI 在这里面提供的更多是一个工具，所以通过数据预测的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啊，就是越是对这个数据体系把握的准确的分析师，他在借助 AI 工具之下，能够更加高效地实现对不同口径的，像社融的啊量价的数据、流动性的数据，更加这个及时和统一的标准化的一些预测化落地。所以说 AI 适合给谁来用呢？适合给专家啊，给熟手去用。如果是一个新手来用的话，他可能就是用 AI 工具直接去输入一个预测社融的一个体系，但因为他没有对社融的指标做过拆分和跟踪，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啊，就是他在这个 AI 返回的语境之下啊，喂给什么就是什么，就错失了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我们称之为认知卸载啊。所以有些事情就是它还是要经过前期的一些学习，或者说是一些踩一些坑啊，才能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和这种经验，我们把它称之为非走不可的弯路。这个也是 AI 时代下我们说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护城河。那后面包括对宏观周期的预测啊，AI 在找库存周期和产能周期的拐点，应该说是非常精准的，比我们人类去找这个周期拐点的时效性会高很多。但是呢，它在做预测的时候，做样本外推的时候啊，依然会犯一些，就是如果所选样本期间过短，它会做线性外推啊。这个样本过长的话呢，它也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历史上比如说10年到15年的时候，还有15年到20年的时候，像周期和消费作为主要的行情，背后是城镇化、工业化和消费升级作为核心的产业脉络的时候，那么它会被前期的数据所带节奏啊，因为当时的行情影响太大了。当时的这个行情在里面占的这个权重也会比较高啊，所以样本过短和过长都会对未来样本外的预测呢造成影响啊。这里面 AI 擅长的是什么？是复盘啊，是精准的归类以及历史信息的比较稳妥的一些对标。但是在预测这一环节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人类分析师啊去做辅助和支撑的。它更需要一些情感化或者说艺术化的一些色彩，把我们的经验融入进去。特别是要注意这次不一样的信息。我们相信站在19年底、20年初的视角下。啊，如果我们人类做判断，其实因为没有预料到这个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的时候，都会对库存和产能周期的起步啊，在20年初有一个非常乐观的看法啊，但是因为外生的一些冲击啊，也导致周期的节奏呢会出现先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腾挪啊，这点其实就需要我们时刻紧绷一根弦，就是周期领域的分析里面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次不一样的视角。也包括，比如说我们在货币信用的这个中国版美林时钟的分析框架，我们跟了10年左右的框架体系啊，应该说在20年之前，只需要看货币政策宽松的方向还是紧缩的方向，以及看 M2 和 社融增速的这个变化的方向就可以。但是后面我们说，21年的时候，很多企业出现增收不增利，要从信用看它是不是对企业的利润有实质性的改善。到了这个22年之后啊，大家会去看BCI 就是民企的这个调查信心指数，然后中长贷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它更加反馈的是实体企业融资真正去做这个利润改善预期的这个部分啊。后面呢就是23年海外流动性美债对于整个权益资产的影响变化非常大啊，就是这个整个中美货币政策会脱钩，我们这边的货币政策是以我为主的，然后以及到了这个24年924的时候啊，财政会取代传统的广义信用指标来对整个长端利率所隐含的通胀增长预期啊，有比较大的一些扰动。这些呢，其实是我们在事后复盘以及跟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的时候获得的。啊，但是呢，AI 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快的去领悟到现在的所处的一些语境啊，因为市场有很多公开的研报啊，还有我们自己积累的私域领域的知识库可以做学习。但是，一旦说遇到拐点，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腾挪的一些判断，哪一个这个政策框架的体系会出现失效啊？我们依然可以通过 AI 的方式进行静止的跟踪啊，进行高频的一些处理，但是呢，避免不了就是得需要我们以自己的经验和市场及时调查、线下调查沟通啊所获得的这个一致场景来判断未来啊利率所研判的一些走势啊。从最早大家只看 CPI 农产品的价格，到这个 CPI 工业增加值、量价双轮驱动，再到这个工增啊这个。加上融资杠杆，然后再加上价格三因子的一个体系啊，来作为整个债权利率预测的一个导向。我们说，其实每隔5年到8年的期间里面啊，对于长短利率的判断的框架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变化啊。这里面用 AI 去学习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做辅助啊，但是在这个辅助的过程中啊，也需要融合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类的智慧和思考。啊，然后也包括做知识库的复盘，比如说我会把债券的利率放进去啊。然后看今年会像哪一年，对吧？给它画一条这样的一个曲线啊。这里面我们建议大家就把实债的收益率的这个数据放进去啊，和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已有的资料呢做的这个知识库体系来作为一个对比啊。比如说我们把今年放进去，它会告诉我前7个月比较像02年还有20年啊。我们也画了一下图，基本上前面的走势呢还是比较类似的。这里面我们也输入了宏观数据，哎，避免它就是找这些 CPI、PPI 数据的时候会把国内外的数据混淆，以及把这个预期值和调查值啊，与我们的真实值之间出现一定的混淆，这点其实就是说，尽可能的让它减少联网检索幻象的问题。我们已有的资料都可以喂给它，包括知识库可以用我们的私域知识库，避免它联网找到那些五花八门，甚至有一些这个观点矛盾和这个逻辑背离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啊，限定它资料的来源，无论是数据还是这种文本的这种资料，这个对偿债的复盘里面应该说是非常高效的啊。包括对于权益资产的复盘也是啊，我们问他今年 A 股和美股的数据输进去之后，和今年的这个流动性啊、情绪面，还有我们的这个盈利基本面的一个走势，像哪一年，对吧？其实也可以让他去做相应的一些分析啊，这个其实对于固收加的这个择时里面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帮助啊。那么到了所谓的蒸馏这个环节啊，大家一直在提蒸馏，对吧？我们也尝试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这个债券策略啊，它有几篇文章叫做理解收益率曲线这个策略呢，无论是在97的影响还是在信用下行的影响啊，都做了这个具体的拆分，然后把它融入到这个90年代之后的美债还有我们国内的债券市场上做了一些分析，确实在国内能跑出一些超额啊。我们也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绘制了像这个国内版的债券的美丽时钟，这个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啊，按照不同的这个信用评级和这个久期去做相关的一些组合搭配，然后也发现呢，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件非常理想化的事情啊，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所罗门兄弟公司如果它还存在的话，没有被其他这个机构所收购的话，它能不能跑得过90年代后期的老詹姆格罗斯啊，10年前后的这个刚拉克，还有派新广场的这个新债王，对吧？就是我们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分析啊，发现呢，确实可以做这样的对比啊，但是毕竟就是历史的信息不能代表未来啊，它这个整个体系都是在逐步去迭代的，就是我们只能去复刻出它在历史上最佳的投资策略，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啊，展现出它在未来的时候，随着整个货币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美联储的这种决策机制的变化，它在里面 学习迭代的一个效果，它可能还是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来进行分析美联储的一些决策，对吧？所以很多人脑的思维我们说是与时俱进的，知识库呢也需要不断的积累啊，用历史沉淀的一些材料，它可能没有办法充分的考虑到产业周期的变化对于我们长的利率走势背后所隐含的基本面形势和这个产业升级的一些影响，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人为去给它啊进行赋能啊，以及依靠我们的经验进行相关的一些支持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这部分汇报的内容。后面呢，将由我的同事孙木北啊，来针对宏观利率分析、信用债的分析，还有转债的分析，通过 skills 的结合具体场景的应用啊，来跟大家汇报更加落地的这种实用场景啊。有请木北。
好的，谢谢黑总，我来共享一下屏幕。哎，好的，线上的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光大证券固定收益组的分析师孙木北。那么接下来由我来继续为各位汇报一下我们面向固定收益研究的这个 AI 的一个使用方案。那么我的汇报呢，会从三个部分展开啊，分别是我们 AI 投研应用的三种模式以及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总结的三个决定了 AI 投研能力边界的关键要素以及我们在这个我们固收的三大领域利率、信用和转债各选取了一个实际的这个 AI 赋能的案例，来去展示它在我们固收投研领域的一个应用价值。那么首先是第一部分 AI 投研的三种应用模式。那我们说第一种应用模式呢，我们叫它对话式 AI。那么以国内的像这个豆包、DeepSeek，包括 Kimi 为代表以这种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让这个大模型来理解我们的用户输入并生成回复。那么早期的对话式 AI 呢，普遍不太具备自主调用工具或者操作文件的能力。那么虽然目前部分应用也已经开始接入 Agent 的功能来执行一个复杂的任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仍然以这种对话式的交互为主导。第二类应用模式呢，我们叫它通用的 AI agent，也就是智能体。那么这一类智能体呢，在大语言模型的语言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自主决策、任务规划、工具调用包括长期记忆等等的一个关键能力使得我们的 AI 能够去自主的完成复杂的多步骤任务。那国内的代表应用有像腾讯的 WorkBuddy 包括字节跳动的 TreeWork，还有像 Kimi 月之暗面开发的这个办公 KimiWork 等等。第三类应用我们叫它金融的垂类 AI 应用。那么这一类应用呢，是在我们刚才介绍到的通用智能体的基础之上更加的专注于我们金融行业，通过内嵌专业的这种行业数据库、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一些定制化功能的方式，来为我们的金融的投研场景提供一个更加深度的服务。那么国内代表的应用有像万德的万德 Alice 万德 Cloud 还有像迅兔科技的 AlphaPay 等等。那么通过这三种 AI 应用模式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国内它的一个AI 应用的一个使用门槛包括获取成本，其实都是在不断降低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基本上都站到了一个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我们认为呢，决定 AI 投研产出的质量不再是使用什么 AI，而是我们如何去使用 AI。那么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践经验我们总结了三点关键要素，分别是输入信息的质量投研框架的系统化程度，以及对 AI 幻觉的纠错能力。那么第一点输入信息的质量，因为我们说我们金融领域的投研对于数据和信息的时效性以及准确性是有严格要求的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去和对话式 AI 进行问答，它的信息来源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模型自身的一个内部记忆，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公开网页包括新闻媒体的一个联网搜索。那么这两种路径的信息来源呢，普遍都会具备着一定的滞后性和趋同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 AI 工具能够获取到的优质的信息质量，就是它投研产出的这个质量体现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那么如何去提升它获取信息的质量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让我们的 AI 去连接一个 MCP，中文呢叫做模型上下文协议。那么 MCP 呢是一项连接 AI 与外部系统的开放标准通过部署 MCP 可以让我们的本地 AI 应用快速的去集成外部的更加专业的数据库包括相关的一个工具。 极大的去拓展我们本地 AI 的感知啊和执行的边界。那像我们实际使用中用到的比较多的有像企查查的 MCP 啊，可以让我们的 AI 去调用精准实时的不同企业的一个权威度的数据啊，包括像万德的 RFA Market 的 MCP 啊，可以让我们的 AI 精准的去调用万德的底层数据库，自主的完成从数据提取啊、投研分析到风险决策的一个全流程。那么这一页 PPT 呢，我们分别展示了万德的 MCP 的官网以及企查查 MCP 的官网啊，可以看到像万德啊，它的数据的 MCP 包括了七个模块的数据啊，像股票、债券、基金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啊、金融文档检索服务等等。同时呢，内嵌了90个万德自己开发的 skill， 可以供我们直接调用。那么右侧的企查查的 MCP 呢，是从四个维度提供了数据，包括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啊、投资人 FA、法律律师以及采购和供应链。同时呢，也内嵌了相关的一个专业的 skill 可供我们调用。那么我们只需要注册账号，然后获取相应的 API 的 key。然后呢，再登录我们的这个本地 AI 的界面啊，我们以 WorkBuddy 为例，那么它的 MCP 的接口呢，在软件内叫做连接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和非常多的这种外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数据机构形成了相应的一个 MCP 的这种合作。我们只需要选择我们想要连接的这个 MCP， 然后右键它的一个加号，把我们注册好的这个获取的 API key 输进去，就可以快速的完成相应的一个 MCP 的本地部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展示了两个 MCP 调用的小例子啊。我们以字节的 TreeWork 为例，在完成了这个万德的 MCP 的安装之后啊，我们发出指令让它去复盘一下今日的债券市场啊，可以看到我们的 AI 一共用了7分钟的时间啊，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复盘啊，并且生成了这种可视化、交互性非常高的 HTML 的报告啊，不仅包括了我们整个债券市场啊、国债期货、资金面、宏观基本面的详细数据，还会针对今日的一些重要的边际变化啊，像资金面骤紧啊、收益率曲线的变化等等，做出相应的一个提示。那么第二个案例，我们同样还是去调用万德的 MCP， 然后我们给 AI 说啊，让它基于这个 MCP 调用万德的 skill 去研判当前的利率走势。那么可以看到呢， AI 一共用了5分钟的时间啊，同样也是生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整全面的啊债券市场利率研判的这么一个 HTML 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们发出这个指令的时候， AI 呢会自己去检索万德 MCP 提供的相应的一个 skill 的目录，然后它发现其中有着叫做 boundary outlook 的子技能啊，是专门用于从交易策略配置视角去研判利率走势的啊这样一个 skill。那么它捕捉到了之后啊，就会再从万德调取最新的利率数据作为分析基础啊，最后执行这样一个输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 skill 的框架之下啊，我们 AI 分别从宏观基本面、货币政策、供需分析、曲线结构和技术情绪上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判断。好呢，也能够非常快速的去提升我们相应的一个对于市场的判断和研判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我们说这个 skill 它是建立在万德写好的这个走势研判的一个框架的基础之上。那么在我们实际使用中呢，我们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形式啊，将我们自己的针对市场的一个分析逻辑落地成的 skill， 然后再去基于 MCP 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官方的实时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要强调的第二个决定 AI 投研能力边界的关键要素，那么就是我们投研框架的系统化程度。因为我们说现在的 AI 其实已经普遍都具备了像这种信息解读啊、逻辑推理等等满足我们投研剧本需求的一个能力，但是在真实的一个投研场景中啊，我们面对不同的研究标的啊，或者同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不同的分析师，我们的一个切入视角啊、分析路径包括判断标准都是存在差异的，而恰恰是这种差异啊，是我们投资中的一个超额收益的来源。因此我们认为决定了 AI 分析的一个深度和独特性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将我们的这种创造超额收益来源的这种投研框架沉淀为一个能被 AI 精准执行的系统化的方法论。那么沉淀的方法呢，就是去通过撰写一个 skill。 那么 skill 呢，它是一组封装好的可执行的脚本和通作流通过一个叫做 skill 的 markdown 文档来进行定义和管理，去用于为我们的 AI 智能体提供一个可复用的面向特定场景的专业能力。那么 skill 呢，主要有三个核心应用场景。 啊，分别是可以去保证我们输出结果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啊。当我们需要智能体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任务中啊，始终去按照既定的结果输出啊，既定的标准输出结果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去撰写一个 skill。那么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可以去啊自动化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流啊，针对需要频繁执行的这种相同的或者高度相似的多步骤任务，我们就可以去撰写一个 skill。第三个核心场景呢，就是去啊通过 skill 总结和共享我们的一个专业能力啊，将我们个人的一些投资经验或者整个团队的投研规范啊，打包成这样一个 skill， 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复用。那么这一页 PPT 展示的就是一个 skill 的核心架构啊，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必须的 markdown 文档啊，去作为一个整个啊给 AI 输入的一个核心指令啊，去展示整个 skill 的名称，包括使用场景啊，具体的一个分布的执行逻辑以外啊，还有一些可选的输啊可选的一个 skill 的内容啊，包括我们调用这个 skill 的一些输入和输出的示例、可复用的模板啊、参考文件、运行脚本和素材等等。那么这一页 PPT 呢，我们也是展示了如何去啊在我们本地去部署的 skill。我们依然以这个腾讯的 WorkBuddy 为例啊，可以看到啊就在连接器的旁边就有技能的这个选项，同样已经内嵌了非常多的这种官方的啊专业的针对不同场景的一个 skill。我们同样可以直接啊右键这个加号将它部署为本地。那么右上角的添加技能啊，也可以把我们自己写好的这个 skill 进行一个上传。那么第三个关键要素啊，当我们的 AI 掌握了专业的数据啊，也知道了啊，也获取了这种我们独特性的投研框架之后，我们觉得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它投研产出的啊能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针对于 AI 幻觉的一个纠错能力啊。因为我们说从大模型它底层的一个技术原理来看啊，它依然是一个基于概率去推理的这么一个模型。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我们的 AI 幻觉是无法做到完全消除的啊。因此在AI 的时代，能够去敏锐的识别并且高效的纠正它的输出幻觉，就是我们投研工作者不可或缺的一个能力。那么在实践中呢，我们也是总结了三项相对比较行之有效的能够去降低我们 AI 幻觉风险的机制啊。第一点呢，就是明确的限制 AI 它的一个输入的信息来源啊，在对 AI 执行指令或者设计 skill 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的要求它从指定的数据源中提起数据啊，不要去依赖模型的内部记忆或者推理啊。比如说我们接好万德的 MCP， 我们可以要求 AI 啊必须只能从万德去调取专业的财务数据啊，或者我们做信用分析，我们可以下载好啊这个发现人的目的说明书，然后我们要求 AI 必须从啊目的说明书中的指定章节去截取原文做分析等等。那么第二项机制，我们可以去制定更加严格的输入规则、输出规则啊，比如我们要求 AI 在提供资料的时候，必须附上公开可查证的这种来源链接啊，必须针对事实和真实数据做回答等等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去做一个跨模型的交叉验证，因为我们说不同的大模型，它在训练数据和模型架构上呢，都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啊。那么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大脑，那么通过多模型进行一个交叉验证，也能够比较显著的去降低我们的 AI 产出的一个出现错误的概率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主要的一个 AI 投研的应用方法，包括一些啊能够去显著的提升我们 AI 投研产出质量的关键要素的一个探讨。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汇报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在利率、信用和转债三大领域的 AI 赋能的实际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利率债，我们让 AI 来帮我们去进行一个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文本分析。那我们说 AI 赋能文本分析呢，总结下来我们认为有两个核心路径啊。第一个呢，是去做一些传统的量化文本挖掘啊。第二个路径呢，是我们调用这个大语言模型直接进行一个定性分析。那么在第一个路径之下啊，我们其实不要求 AI 参与到文本理解和逻辑判断的部分啊，我们让它去在这种数据处理啊、数据爬取，包括相应的一些代码生成的环节啊，作为一个效率工具来提升我们的一个这个工作效率。那么可以去采用让 AI 帮我们做词频统计啊，包括情感打分啊，包括机器学习中的这个 LDA 主题模型的这种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路径之下啊，它的优点非常突出啊，就是精确、稳定、可复现。我们可以直接的捕捉到 AI 当前的这个分析结论啊，是基于哪篇报告、哪个词语啊出现啊，基于怎么样的一个分数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局限性呢，就是这种传统的量化文本挖掘方法啊，它依然是将我们复杂的中文语义啊简化成了一个数字去做一些统计维度上的工作。 那么第二个路径啊，调用这个 LLM 也就是大语言模型直接做一个定性分析。那么在这样的路径之下啊，我们的 AI 是由一个被动的提效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动的研究者啊，由它代替我们分析师完成从文本阅读到语义理解啊，再到结论输出的这样一个全链路的流程。那么我们只需要通过用这种 prompt 或者 skill 的方式指定它相应的一个分析逻辑和输出形式就可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啊，优点就是 AI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行动路径非常贴近我们真实的分析师的行为啊，也能够去捕捉到一些文本中细微的措辞的变化或者语序的偏移。但是局限性呢，第一点就是 AI 它的输出是存在着一个天然的不确定性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底层的大模型啊出现了一个切换或者模型版本的迭代，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 AI 的一个判断标准出现漂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调用这两个路径去看 AI 在这个文本分析中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一个路径，量化文本挖掘啊，我们首先把我们央行的这个官网网址直接发给 AI 啊，然后让它完成相应的一个啊政策报告的下载，包括前期的一个数据处理啊。可以看到呢 ，AI 一共用了6分钟的时间啊，就完成了从2020年 Q1 一直到2026年 Q1 啊25个季度的相应的一个获证报告的下载啊，以及文本提取、章节切分和格式转换。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由 AI 去独立的撰写代码啊，完成相应的一个文本分词、词典构建、词频统计和情感打分啊，并且为了确保我们的结果可追溯和复现，我们让它把所有的这个代码脚本啊，包括相应的打分词典、公式和分词结果都部署到本地。那可以看到呢 ，AI 将整个的一个啊相应的一个体现货币政策情感的词语划分为了正面词和负面词。那么正面词主要体现一些宽松的啊，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态度啊，像更加灵活、降准降息等等，并且它基于啊不同的词语体现的一个政策态度的强度进行一个0到5分的赋分。那么右侧蓝色的呢，主要就是体现一些更加偏啊收紧性的政策态度词语，像把好闸门、坚决遏制等等。那么基于我们的词频统计的结果啊，以及相应的基于这些词语做的一个打分 ，AI 呢就生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包含着各种可视化图表的一个分析报告。那么从词频统计上啊，我们以获证报告中的内容摘要以及第四部分宏观经济分析啊和第五部分的这个获证趋势为分析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呢。20年 Q1 以来，整个宽松性的词语出现了874次，收紧性的词语呢出现了53次，比例约为16:1。那么基于此呢，从这个货币政策情感得分上来看，那么从20 Q1 至26 Q1 它的分值也是从 40.7 啊升至了 57.2 啊，并且中间呢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涨跌的波动，而且基于这个不同的分数 ，AI 也会给出相应的一个分析结论。那我们可以，我们经过了这个阅读，我们觉得这个结论其实和我们真实的这个主观感受基本是相符的啊。但是总体来看，在这个路径之下 ，AI 给出的结论还是会略显粗糙一些。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去调用大语言模型，让 AI 直接做一个语义分析。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分别的调用了智谱的 GLM 5.2 模型和 DeepSeek 的 Viz Pro 啊，两个国产的大模型啊，也是这个国产大模型中这个分析能力第一梯队的啊，这样两个大模型，我们去看啊，他们基于完全相同的 prompt 之下啊，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语义分析。那么 prompt 方面呢，我们统一都要求 AI 按照综合政策立场以及细分的这个经济增长判断、通胀态度、流动性态度一直到前瞻指引8个维度做一个1到5分的定性打分。那么1分呢就代表最为宽松啊，5分呢就表示相对收紧。我们首先来看啊，就两个大模型呢，它其实都生成了完成度很高的一个分析报告，并且都对20年以来的这个货币政策给出了相似的判断啊，针对政策态度的转折点的识别也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当我们具体去看到细分的8个维度每个季度的打分上，我们会发现两个模型的判断尺度其实是存在小幅差异的。那么左侧呢是智谱 5.2 的一个打分的热力图啊，右边是 DeepSeek Viz Pro 的一个打分的热力图啊。我们以经济增长评分为例，可以看到呢智谱啊它的一个评分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2分3分啊，包括近期还会出现一些4分，也就是说他认为啊整个央行的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态度是要更偏啊中性和乐观一些的。而相比之下 DeepSeek 的打分呢主要集中在2分啊，也就是他认为这个央行呈现出的态度要更偏悲观一些啊，包括在这个信贷政策的评分上啊 DeepSeek 也要更加宽松啊，针对通胀的评分上 DeepSeek 也相比于智谱也要更偏中性。 所以可以看到不同的大模型它的判断尺度的确是存在着小幅的差异，但是对照上一页的 PPT 来看啊，这种差异对于我们大的结论的方向性啊影响不算特别大啊。那么在实践中呢，我们可以建议投资者通过去制定更加严格的 prompt 或者直接去编写 SPU 的方式啊，进一步的来提升我们 AI 输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投研工作。那么这样呢，也就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案例，信用债部分，我们就是直接的构建了一个信用分析的 skill 啊，将我们的信评工作中从一开始的信息采集、整理、核验啊相关的指标计算啊打分，到最后的一个报告撰写，所有环节都固化为了一个可以复用的、啊、这样一个标准的 AI 工作流。那么在 skill 的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通过三元数据融合、六步标准化工作流和七维打分三个核心模块，来尽可能的做到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之下啊，确保我们最终的分析报告是数据可信的、流程可控的以及结果可追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首先数据方面啊，我们让我们的 skill 啊告诉 AI 同时接入万德、企查查和恒生聚源三个权威的这种数据源的 MCP 进行一个啊并行的搜集信息，并且我们将整个发行人的信用画像呢划分为了九个类别啊，针对每一个类别设定了不同信息源的优先级啊，包括了第一优先级的主信息源以及相应的互补的信息源和互验的信息源。那么当啊某一个指标它的一个第一优先级的数据源啊没有获取到的话，它就可以从相应的一个互补的信息源啊再去进行一个搜索和提供。那么像针对财务数据啊这种对于精确度要求非常高的指标，我们就会要求它同时从第一优先级的数据源和互补信息源同时搜索并对比。那么如果这个指标存在的差异，就一定要在报告中进行一个详细的标注。同时呢，我们还会让 AI 在最终生成的报告的末尾附上相应的所有指标的数据溯源和没有获取到的清单。啊，那么第二个设计就是一个六步的标准化工作流啊，我们就是将这个整个的一个 AI 完整的啊分析流程固化为了确认主体啊、多元信息采集、整理指标、七维评分、完整核验和出具报告啊六个步骤啊，并且在 skill 中针对每一个步骤都详细的写清啊，这在这个环节 AI 需要做什么，调用哪些工具，遵守哪些要求，来确保我们整个的一个信评工作流是稳定的、可复现的。啊，第三个核心设计啊，就是一个七维打分实现结果的可追溯啊。我们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运营能力、资本结构、外部支持、行业区域风险、公司治理与法律风险啊，这七个维度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评分框架啊，具体的一个评分的规则啊，每个维度都要求 AI 根据我们设定好的核心指标取一个基本分。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相应的一个趋势变化、行业偏离的表现做微调啊，然后再去检查是否有这个外部评级下调啊、负面展望啊，以及高管频繁变更等等这一类特殊情况啊，做一个最后的分数修正。那么最后呢，再会将我们的一个七维的评分进行一个加权汇总，得到一个总评分啊，并且映射到我们右上角的这个表中展示的五个风险档位上。那我们最终生成的信评报告也会针对每一个维度都制作一个独立的打分卡啊，展示各个维度的一个分数的计算过程啊，来确保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分析结论是非常清晰的、可追溯的。啊，那么这一页 PPT 展示的就是我们调用我们的一个信用分析的 skill 啊，让 AI 针对这个钢铁债中的山钢集团做的一个信用分析啊，可以看到它不仅有这个信用评分的总览，还包括像企业基本面、财务数据啊，以及相应的这个舆情的一个搜索，像主题舆情、行业舆情、区域舆情等等。那么基于上述的所有的维度的这个信息搜索和分析打分之后 ，AI 就能够生成完整的一个信评观点啊，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基于这个3A的评级，包括这个国资委的实控等等因素呢。AI 给到了一个外部的一个强档的一个外部支持打分啊，同时呢，这个财务指标包括相应的这个行业景气度啊，对整个的分数进行一个小小的拖累啊，最后给到了一个中等风险的这样一个判断。啊，那么第三个案例啊，在我们介绍完了这个 AI 它强大的一个文本分析能力，包括相应的一个这个自动化工作流的能力之后，我们在可转债的环节主要体现的是 AI 目前最成熟也最强大的这个 Web Coding 的能力啊，我们让它来去帮我们实现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量化策略回测。那么我们以可转债中的这个双低策券为例啊。 去让 AI 自主的完成从一开始的这个需求理解呀，包括数据清洗，再到回测框架落地到我们本地生成投研报告的一个全流程去看 AI 是如何帮我们去打破这种编程的一个技术壁垒啊，帮助我们实现一个零代码的策略开发。那么首先我们依然是以这个自己的 TrickWork 例然后我们给 AI 发送了我们这个详细的一个 prompt， 对它提出这个量化策略的回测需求并且指定了具体的一个策略规则数据来源以及回测输出等等的一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AI 呢一共是用了58分钟，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全部的任务。那么这个大的任务呢，它其实可以自动的识别拆分，并且把它划分为了六个小任务包括像明确我们的需求并且通过提问去确认一些我们这个第一轮 prompt 没有提到的一些关键的策略参数包括调研我们的这个数据的 API 接口确认可用，再到编写数据的获取脚本、回测引擎、运行回测再到最终的生成一个 HTML 格式的投研报告。那么右侧呢展示的就是 AI 对我们的一个反问的内容可以看到它问了我四个问题包括一些详细的转债的筛选条件强数数据的处理方式、整个组合的初始资金以及这种涨跌停停牌的一个判断方法等等。那么在整个的一个提问得到确认之后， AI 呢就独立的完成了这个20年至26年年中一共918只可转债的一个历史数据的获取包括相应的本地落库并且通过编写回测代码实现了我们给他提到的这个双地值的计算包括阅读调仓停牌、封板剔除、退市强卖、手续费扣除等等的一个全部的详细的策略规则。那么这一页呢是 AI 生成的这个可转债的一个双地策略，它的一个相应的净值回测曲线包括一个回撤的一个曲线的绘制。那么右侧呢是我们让 AI 针对我们当前的这个双地策略制定相应的改进建议。可以看到呢 AI 是给了五个改进方向包括我们的这个择券的一个条件的优化因子的这个权重的优化、调仓频率的优化以及这个止损和风控和相应的因子增强。那么在第一轮的交互中我们主要是让 AI 作为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量化策略的执行者去帮我们完成一个整个的回测框架的搭建。所以呢在第二环节我们希望呢给 AI 更多的一个自由度让它去自主的实现一个量化策略的优化。因此呢我们给 AI 发出了第二轮的交互指令，让它基于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数据在我们的双地策略的基础上再去做一个多因子的增强。那么可以看到呢 AI 呢收到了这个指令之后给自己规划了非常详细的这个研究路线从这个因子库的构建再到相应的每个因子它的一个 IC 的检验分组的一个收益单调性的检验等等所有的环节呢都非常契合我们真实的这个量化策略开发场景中的这样一个逻辑和步骤。并且非常有趣的点是 AI 还能够自己的发现它的这个回测中出现的错误并且做一个及时修正。那么以这个流动性因子为例那么这个因子呢它其实 ICE 计算出来是负数，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负向因子但是 AI 在第一轮回测的时候呢把它当成了一个正向因子在用就导致整个组合的20年以来的一个策略收益只有 10% 在我们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AI 就基于这个回测结果自动的发现了它的这个回测流程中的错误并且进行了一个修正。那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策略收益就从 10% 快速的跃升到了 150%。那么这一页呢就是 AI 它具体的生成的第二轮的这个分析报告中的内容，可以看到它相应的对每个因子做了一个 IC 的一个检验并且绘制了这个可视化很高的图表包括针对这个每个因子还做了这个分组的收益单调性的检验。那么最终呢它是确认了这个双低值以及纯债溢价率和二十日流动性这三个新一轮的优化过的策略后的最优因子。并且它确认了最优的因子配置之后它还去尝试了六种不同的组合包括像这个三因子的一个等权的合成或者基于 IC 的加权合成或者说删除掉其中一个两个因子去看整个组合的一个总收益率的情况。那么最终AI 确定下来三因子的一个等权合成的方向是本轮量化策略的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在所有维度上都全面的去优于我们原始的一个双低策略并且它也生成了完整的这个两策略的一个绩效对比表。 并且在接下来呢，在确认了这个三因子的一个等权组合的有效性之后，我们就进一步的让 AI 从这个因子筛选、因子衰减，包括相应的一个调仓的频率和我们持仓转债的数量三个维度，又做了一轮系统性优化。那么收到指令之后，可以看到 AI 呢，它分别测试了从三个交易日、五个交易日、一直到63个交易日之下九个持有周期它的一个 ICIR 的一个数据，去观察不同的因子它的一个预测能力如何随着时间衰减。在此基础之上它还测试了从周度调仓到双周调仓、月度调仓，一直到季度调仓。那么每次调仓是持仓10只转债、15只转债或者一直到30只转债，一共20种配置之下不同的组合它都去做了一个详细的回测，去寻找最优的一个策略参数。并且最终呢 AI 拿到这些数据之后确认了一个最优的策略方向，并且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一个改进的建议。可以看到 AI 告诉我们，那么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组合是下普比率最高的，就可以选择按月调仓每次持仓这个因子得分排名前30的转债。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获取这个年化最高的组合，我们就可以按季度调仓每次持仓这个因子得分排名前10的转债。并且针对后续 AI 又给出了像这个基于信用评级做这个择券的筛选包括加入这个正股动量因子等等。那么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的继续去优化我们的一个量化策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自然语言基于 AI agent 不断的去跟 AI 进行交互的方式实现我们理想的一个量化策略的落地和执行。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边针对这个 AI 加固收的一个核心的汇报内容。最后呢是我们的一个风险提示的环节首先我们要强调还是要去客观的看待当前的这个技术水平之下 AI 的一个能力要时刻铭记 AI 它的一个产出是会存在这种幻觉包括相应的一个不可解释的这个黑箱等等的风险要确保 AI 的产出始终服务于我们人的专业判断。第二个就是我们本次涉及到的这个 AI 产品包括相应的服务的一个描述都只作为客观的展示不构成我们的一个使用推荐或者商业背书。那么第三点 AI 它的一个技术发展包括相应的一个产品迭代是非常迅速的，那么本文的一个介绍和结论都会存在着一个未来失效的风险。最后那么本次汇报我们的一个投研案例仅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展示，那么结果也是由 AI 生成的，不涉及到我们分析师的一个投资建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面向固定收益研究的一个 AI 使用方案汇报的核心内容那么如果后续呢各位投资者有进一步交流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光大证券研究所资产配置团队包括我们固定收益团队我们再做一个更加深度的交流。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次汇报的一个核心内容感谢各位的聆听，祝各位投资顺利，谢谢。